家一齊睇到就係《使徒行傳》呢卷嘅書卷。我想講少少嘅背景俾大家聽。最初嘅時候，整個嘅使徒就或者初期教會咧，係充滿嗰種係熱鬧嗰種興奮嘅氣氛嘅。點樣講？如果你睇下《使徒行傳》第二章第四十七節，佢就話：佢話呢班嘅信徒一齊嘅聚集讚美神，連到四周圍嘅人未曾成為基督徒嘅人，佢哋都係喜歡呢班嘅基督徒，因為佢哋嗰個生命好大嘅彰顯耶穌嘅愛。聖經就話啦，喺呢個《使徒行傳》第二章就話：主將得救人數天天嘅賜俾佢哋，而喺嗰個時間裏邊，門徒人數就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啦。即係信耶穌嘅人，成為耶穌基督跟隨者嘅人越嚟越多。去到《使徒行傳》第六章嘅裏邊就講到，聖經話神嘅道興旺起嚟，喺耶路撒冷門徒嘅數目不斷嘅增加，增加甚多。而佢記咗一句説話好奇怪，佢話有許多嘅祭司都信了這道。嗱，呢句説話唔係小嘢嚟嘅。點解？我哋大家知道定耶穌死罪嘅就係祭司們，喺耶路撒冷嘅裏邊一班公職嘅祭司係佢哋定耶穌死罪嘅。但喺呢個《使徒行傳》第六章第七節就話有一個好大嘅轉變，一個翻天覆地嘅轉變。唔單止神嘅道興旺，唔單止耶路撒冷信主嘅人不斷嘅增加，並且喺耶路撒冷裏面嗰啲嘅曾經定耶穌死罪嗰啲祭司，有啲人都信咗這道。嗱，即係話咧，當時嘅基督徒、當時嘅信徒，對整個社會、對整個猶太嘅宗教係發生有極大嘅影響。因此，門徒增多，教會興旺，甚至祭司都信耶穌，整個耶路撒冷嘅教會係一個充滿咗興奮、快樂同埋感恩嗰個狀態嘅裏面。你諗下，每一日每日湧到去信徒家中，佢哋冇教會嘅，佢哋冇一個嘅禮拜堂嘅，佢係信徒家成為佢哋聚會地方嚟，而嗰度不斷有人信耶穌，而喺一個咁興奮嘅底下。有一樣嘅嘢係被忽略咗，就係冇人會諗到要將耶穌基督福音要傳出去。啲人湧入嚟信耶穌，湧進嚟到聽耶穌嘅説話，所以佢哋唔需要出去啦。再冇人諗到要履行耶穌基督嘅大使命。於是到咗《使徒行傳》第八章開始，路加就選咗有三個好重要嘅人物，佢哋嘅見證得救見證。去記載咗耶穌嘅福音，喺一個好開心、自滿自足嘅底下，突然之間要被逼住要傳去其他地方。就主耶穌話：佢話你哋必定得著能力，要從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直到撒瑪利亞，同埋去到地極，作我嘅見證。嗱，原來主耶穌嗰個嘅説話裏邊一個好重要吩咐，就係耶穌基督福音，佢嘅福音。十字架的救恩是不能够停了在教会的里面，是要透过这四栋的墙壁去出去。那我们会问一下，就是当路加在第八章开始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知道教会出去传福音的热心，那个热诚，其实不是出于教会开过执事会，开过这个 CMT決定出去喎，唔係喎，甚至唔係呢十一個使徒，或者後屘成為十二個使徒嘅熱心，唔係。而好奇怪嘅就係、是、福音點解會傳出去咧？係因為苦難，因為逼迫。點解會有逼迫臨嘅教會咧？起唔係頭先我哋話好多人信耶穌，連祭司都信耶穌，咁起唔係一個一片好嘅現象嚟咩？但係逼迫臨到教會，以至到教會冇辦法唔將人打散出曬去。咁點解會教會會受逼迫呢？原來因為原因就係斯提反被石頭釘死，殉道。咁或者我哋會問一下，就係點解斯提反會殉道被殺呢？既然四周圍啲人都喜歡呢班基督徒，點解會咁樣呢？係因為當時嘅裏面教會太忙啦，太大啦， 十二个使徒冇办法可以处理咁多嘢，就选咗有七个领袖出嚟。呢七个领袖就负责教会好多事务工作。点解教会会选出呢个七个领袖呢？系因为有需要，因为有怨言，有 complain。或者我喺度要同大家去睇嘅就系教会有怨言，教会互相有好多嘅恩怨情仇。因为教会外面有逼迫，甚至使徒反会殉道，使徒反会殉道。但是路加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讲俾我哋知道，唔好话系属灵嘅攻击，唔好话系撒旦嘅工作，唔系。即使负面嘅事情发生，也按住耶稣基督吩咐去继续嘅进行。耶稣基督福音要越过四栋墙壁去到地极，因此门徒要分散。而分散的人带着使命出去，将福音传给四周围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去看第一个，就是福音怎样越过四栋墙壁去到外面的世界呢？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八章26到4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八章26到40节。好，我们一起去读这段经文。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，第一个段落就是腓利同埋埃塞俄比亚嘅太监，我哋快少读吓，预备起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：起来，向南走。这个是第一个将福音离开四栋的墙壁去到外面的地方。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原来都是大卫王国的版图，但是当所罗门驾崩之后，王国一分为二，撒玛利亚就成为北国的首都，而犹太全地就是南国的地域。圣经话有主一个使者对腓利说：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。从耶路撒冷落到加撒有几远呢？是有60里路。因为加撒是接近地中海的，它是穿过这个加撒，你就可以落到去埃及，而从埃及你可以进入这个非洲大陆。去做什么呢？行这段路，行40公里的路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目的呢？没有讲到。主的使者没有讲原因，只是吩咐人你去，你照着我所吩咐的你去。圣经就说腓利就听从而去。在那里行的时候，那里行的时候就发觉在这旷野的路上迎面而来的两个马车。马车的上面是坐了这个来自埃塞俄比亚埃提亚伯的太监。根据学者的研究，那个时代的埃提亚伯大概就是今天尼罗河上游的地方，到今天都有这个地方。从阿斯王一直伸到这个黑土木这个地方。而这个的埃提亚伯的太监是握有大权。圣经说他是女王干大基的财政部长。他可能是一个犹太裔的非洲黑人，他是属于犹太人，不过是非洲的黑人。他上耶路撒冷敬拜，如今他回来了，在回家的路上他坐着马车翻开圣经去读。在这个时间里面，腓利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两人是狭路相逢，你可以说是他人生里面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来。既然大官在那里看书，马车一定不会行得很快速，会很小心行，免至他看到两下头晕的时候他嬲上去骂人。圣灵催逼腓利就说你过去，你陪他一起走。于是腓利就走过去，就发觉这个的官员正在读以赛亚书。腓利就说，就问他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太监就说，没人指教我，我怎能够明白呢？于是 腓利就上车同佢讲关于经文里面嘅意思。加尔文有一句说话，佢话埃提亚伯人嘅谦逊，呢、这个财政大臣嘅谦逊，佢越毫不避讳嘅去承认自己无知，我唔识，我唔知道，其实系相对咗一个满脑袋都系充满自信，觉得自己有本事、有才华、有过度把握嘅人，完全嘅不一样。所以加尔文就话，因为咁嘅缘故，有好多人读圣经读唔到里边一乜嘢，因为佢已经太多嘢，佢太高学问啦。佢读系为别人去读嘅，系为人教主学而读嘅，佢唔系为自己而读嘅。一个唔能够谦卑受教嘅人，唔系一个真正有学问嘅人。佢哋似乎呢两个人喺呢个马车嘅里边行行重行行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虽然冇酒吓。佢哋两个人一路走嘅时候，一路行嘅时候，就到咗有水嘅地方。于是你睇到，你睇得到一件事，就系唔系腓力问呢个太监话：太监大人啊，你信耶稣吗？我为你做一个决志嘅祈祷啦。你想洗礼吗？我为你上一堂嘅洗礼促成班。唔系，系太监主动嘅话：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冇经过洗礼班，我哋都唔知道腓利有问到佢关于佢信德信成点样。太监不等，唔再等待腓利个回答，就吩咐停车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哋睇得到，腓利带太监信耶稣信主，不过系圣灵预备咗佢心。腓利千里迢迢嘅赶到，不过神已经预备咗呢个安提阿伯嘅太监嘅心，以致到佢接受耶稣基督。历史教会历史讲俾我哋知道，非洲嘅埃提阿伯嘅教会系最早嘅教会嚟嘅，喺非洲里边最早嘅教会。我哋话啱啱好就系腓力落去讲俾佢知道以赛亚书嘅内容。如果腓力话主啊，你叫我离开呢班咁大嘅群众，喺教里边相当兴旺啊，好多人信主，每日佢里边都要上舞蹈班、上培灵会。如果腓力对主耶稣话：主啊，你叫我离开呢班咁大嘅会众，边个照顾呢班嘅人？你睇我记事簿，每一日都写满咗、排满咗，我要讲道、要培灵，我要上呢个洗礼班，系我令撒玛利亚教会兴旺，咁边个可以取代我位置呢？不如等我休息啊，安排啊好之后，礼拜日嘅夜晚再冇嘢做啦，我先至去呢个嘅旷野嘅路上。腓利其实可以有上百嘅理由去推辞，如果佢左思右想，排除所有嘅困难先去嘅时候，太监啊马车就已经走咗去啦。好彩腓利顺从圣灵的吩咐，他听从他就去了。圣灵吩咐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按照他的时间，不是要征询我们的同意。可能你会说，如果圣灵早点跟腓利说就好了，或者圣灵早点跟我说就好了，那我就会听从，我就会跟着去做了。John Stock 他讲的说话，其实不是我们知不知道，是在乎我们肯不肯。圣灵是主人，我们的主是主人，我们永远都是仆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个主仆的分别？等候圣灵，信服圣灵，等候主，信服主的带领，让我们学习无论怎么忙碌，或者教会兴旺也好，不兴旺也好，教会有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好，如果我们感受到圣灵在带领的时候，看到圣灵在来安排，我们就去顺从。这个就是太监信主的见证，我们可以说是腓力信服的记录。他之所以能够信主，是因为有一个人肯信服。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服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教会你有永远解不决的问题， 教会有永远要处理的一些的问题，但是如果圣灵带领的时候让我们顺从，这个就是这个腓利信主一个很重要的见证。而第二，我和大家看第二段的圣经，就是扫罗和亚拿尼亚。第二，扫罗和这个亚拿尼亚，我们看这个的九章一到十九节，我们都读快一点好吗？预备一下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好，我们看第二个人物。福音越过四栋的墙壁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就是扫罗和亚拿尼亚。我想我们大家都感觉得到，这个好像是扫罗的得救见证，是不是？我们会再问一下，究竟个焦点，路加写的时候个焦点是不是讲到扫罗的悔改呢？我们可说是真的，不过我们都可以从另外角度讲，是一个门徒信服的故事。这个门徒是谁呢？他不是十二使徒见过主耶稣的，不是直接跟随过主耶稣的，这个也都不是教会新选出来的教会领袖。他在当时成千上百的门徒里面其中之一个，根本没人认识他的。他因为逼迫来到大马色，在这个大马色里面咁啱得咁巧遇到一件事情，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。他背后的故事给我们看到，就是扫罗信了主了，被主的荣光所击打了，于是他倒下来，但眼看不到东西。扫罗归主之后，他对神充满了敬畏那种心情，圣经说他三天之久不吃不喝，做什么呢？他专心的祈祷，禁食的祷告，他要恢复他和神的关系。我逼迫的耶稣怎么向我显现？我用脚来踢这个刺是没有用的。他恢复和神的关系。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有一天主在异象里面就对一个平信徒，一个小的门徒，你的名字叫亚拿尼亚，就说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，他说主啊，我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经历，倘若有一天当你灵修读圣经，你聚精会神运忘一切的时候，突然你听到有声音叫你说，林永华、王伟光、谢学士、蔡笃信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你那个回应会是怎样呢？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街去，在犹大家里面去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在祷告。亚拿尼亚哥的反应是怎样？他不是好像腓利那样立刻就去，不是的。圣经说亚拿尼亚回答了，神啊，有没有搞错？扫罗看不到，盲了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吗？他要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去捉拿信你道的人，你叫我看他，你叫我帮他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人是逼迫你的人来的。亚拿尼亚跟谁说话？亚拿尼亚跟向神说话，向主说话，一路称呼说主啊主啊，但是没有照到主的心意，是我不去我不去，是照我的心意，什么都不对，什么都不合，这个时间不对的。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心意，不过一切主都知道，神都知道。难道神要亚拿尼亚提醒他吗？难道神会说，是啊，我搞错了，多谢你提醒，请你去另外方向另外地方呢？不是，我们可以说神并没有搞错。当他说你只管去，你只管去，你就去。当然我们主解释，他是我所拣选的，这个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他有一个任务制，也是他在外邦人在君王的面前去宣扬我的名字，我要指示他， 他要为我的命受许多的苦难，你只管去。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说话？你不敢去吗？你惧怕吗？你担心吗？阿拿尼亚里面就好像说，不好不好不好，我们搞定先，我们的问题未搞定，这个扫罗是逼迫你的，你叫我去做什么呢？你不敢去，你惧怕，你担心。神说你只管去，阿拿尼亚就听从，于是他就去。那我们问一问，如果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你只管去，我们怎样回应神的吩咐？今天我们能够服侍，我们承担工作，但我们跟神去理论说，主啊，你有没有看清楚？你有没有搞清楚？这个工作不是我的能力能够承担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人丁单薄，分身乏术，请你另找高明。其实当这个 Brooklyn 的团契开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们得百零二百人，越坐越少，买少见少，还要出来十，如果我们要开始崇拜的话，出去十几人，每个礼拜日，那我们这班人留下的有多少人到？人丁单薄，分身乏术，我们可以有千百个理由对神说，请你另找高明。我们为什么去担心神会不清楚？为什么我们会担心神不会承担？我们可以不去，神最多换人，神找第二个去。你不用担心，如果神的工作要做的时候，神一定要去做，找第二个都会做。我们最近听在这个 Brooklyn 里面，大概有几间的宣道会联合，要在 Brooklyn 的当中去成立一间联合的一个的宣道的工作。其实很兴奋，是很兴奋，因为有这么多的宣道会能够同心去服侍，是一件好事来。我们怎样回应？我们会问一问，就是阿拿尼亚是不是那么得那么巧是出现在大马士革这个地方？我们又会问一下，是刚刚碰巧的？或者说阿拿尼亚这个人重不重要呢？你觉得他重不重要呢？重要，因为他引导了扫罗来到接近认识主耶稣的。但我们会再问一句，是他是不是很重要呢？其实不重要，因为神已经预备了扫罗的心。阿拿尼亚可以不做，神可以另外找一个人去做。神不会因为没有阿拿尼亚这个工作就不成，扫罗就不能够悔改信主，绝对是不会的。神给阿拿尼亚这个责任，这个位份，没得逞强的，没得炫耀的，只不过是神自己给他机会，你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拒绝。其实我们可以说，好像阿拿尼亚这么明智明智的人，知道自己错了，神说你去，你只管去，他就起来，不再搏，不再问，他就搭上去了。记不记得我曾经做一个比喻，就是滑浪，我未曾滑浪，我是一个怕水人，所以我连游水都不懂的，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条泳裤的，因为不懂游水嘛。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滑浪，我很羡慕滑浪的人，我很喜欢看滑浪，其实滑浪是很危险。滑浪是怎样呢？我看到了人拎着 块板游啊游游出去海那里，看着一个浪要来的时候，他就乘着个浪的 尖顶那里，他就擒上他那块的滑板那里，当然会跌过来啦，会被水卷过啦，都不知道几多次的失败啦。但是到最后你看到这个人在很多的失败里面，很多的被水打沉的底下，他搭上浪的尖端那里，一路乘风而去，滑落这个的这个滑迎向这个风浪的里面，他经历到在海浪之上行走的滋味。这个滋味不是一次就得的，是经过很多次的跌倒，很多次被水卷入这个海浪里面，很多次的失败，是在失败的里面站上海浪那个的顶之上。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怕失败，特别我这个人是最怕失败的人，是最不经得起失败的人， 一失败我就会沮丧，我就会失望，我就会退却。阿拿尼亚在跟神顶嘴的里面回转，他就出去。弟兄姊妹，神不怕人跟他顶嘴，神不怕人跟他撞过的，神经得起这个力量，不过顶嘴之后仍要听从，你只管去。跟神撞完之后可以继续的听从，你只管去。路加的重点是什么？路加重点我们看到固然是扫罗或者保罗的得救见证，但可能他还要提醒我们，就是去留意一下阿拿尼亚。阿拿尼亚向神够胆讲出人家不敢讲的说话，神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叫我去，这人逼迫你的，逼迫信者道的人，你还叫我去？阿拿尼亚敢向神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说话，不过神仍然按照他自己心意去成就。你可以不去，神最多换人，神可以在石头里面兴起人。福音要从犹太传地传到撒玛利亚，我们看到腓利传道给埃提亚伯，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听从。你知不知道那个 moment 是他人生里面是仅有的一个 moment？他过了就没了。对安提阿伯都是，他不捉住咩？这个安提阿伯就永远听不到福音，是不是？不会，神会差另外一个人。你不去咩？神找第二个。神可以有很多很多人做的工作，不过给我们机会。我们看到阿拿尼亚去为扫罗来到按手来祝福，因为他信服，他博神博完之后听从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使非洲的人有福音可听，非洲的教会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外邦人的教会的当中，这个离开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一个第一个所设立的一个教会来。而另外就是大使徒保罗。阿拿尼亚怎么管得到一个平信徒，又不是教会的领袖，什么都不是，只不过搅乱其中只一位弟兄来，但因为他应神的呼召，同神博过之后也跟随神的吩咐，他所引带的竟然在历史的里面被神所使用叱咤风云的大使徒保罗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每次当我去 Brooklyn 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都有很特别的感动，很特别的感动。我们最近星期三出过去，有两个人是我们所要见，有一位姓刘的一个朋友，根据弟兄姊妹的说，就说我们初期去探的时候，这个刘生不睬我们，嘴藐藐，态度很冷漠，因为都不认识我们，觉得我们废话，讲的废话来的。咁又係嘅，喺佢個角度嚟講，信乜耶穌啊，都唔實際嘅。但係呢幾次探佢嘅時候，佢完全嘅改變過嚟，慢慢嘅改變過嚟，同我哋傾，同我哋飲茶，同我哋傾偈。喺近期嘅裏面，佢嘅情緒、精神跌得好差，面色蒼白，又黃又瘀。原來咧，佢嗰個嘅 cancer 個肚嗰度有兩個好大嘅腫瘤。我同佢傾偈就摸佢個肚。哇！就咁样摸，好似有两个木瓜仔咁大嘅肿瘤，就咁样摸就已经摸得到了。佢心里边嘅心愿，盼望能够见到个仔，所以申请个仔落嚟要见佢，但系唔得，三次都拒绝咗，所以佢好沮丧。咁而嗰日我哋探佢嘅时候，遇到一位姊妹，我哋当咗一位姊妹，就同佢 WhatsApp， 让佢可以同个仔倾偈。哇！佢开心到不得了，对住个电话喺度讲下讲讲下讲，不停喺度讲。佢所期望嗰个仔唔能够去到佢身边，但喺电话里边可以同佢倾偈，一路倾一路倾，倾到唔舍得。佢期望喺佢有生之年，喺佢人生去到最嬲尾阶段，见到个仔，冇办法见到，只能够就系听个仔嘅声音。 后来我们跟他们再一次来到去讲，问他的考问他信德，要将福音讲给他知道。他就说没办法啦，没办法啦，我不信不得啦。那又是，那现在任你打啦，是不是？你要我怎么都可以啦，摸得走啦已经。我已经去到人生最后的阶段。我在这里跟他说，不是没办法的。我们期望你信耶稣，是你一个甘心乐意信耶稣。其实他真的不明白的。有什么甘心乐意呢？现在好像是趁你病打来拿你命一样。你不要我信耶稣，我反对都无效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深信神一定有他恩典在这里。我们期望多些探他，以致到他那个信耶稣不是因为没办法啦，无奈啦，还有什么办法可走呢？那现在都被人焗在这里了。而是盼望有一天他心里面明白过来，他接受耶稣基督。有很多很特别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事情。有一个的左脑好像是爆血管生了一些东西，整个左脑是来到割了去，所以整个头的半边是凹了进去的，在左手边凹了进去。我们见他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四十岁，终日以泪洗面，他觉得人生没了希望，做了这么大的手术，他整个右手右脚不可以动，又在那里来到去发抖，因为很多又疼痛又不舒服。我们一路有弟兄姊妹去探他，探他又探他。在上个礼拜三，我竟然看到这个左脑被拿走了的一个人，他戴一个的头盔保护自己的头，他可以行路，是原本完全右手不可以动，右边不可以动的，他在那里行，一跛一跛在那里行，他要自己再重新的站立起来。我们跟他祈祷的时候，他是流出他感恩的眼泪，不再是苦涩的眼泪。很多的神迹在我们身边发生。我在这里说，我在这里感觉，我们不去，你以为他们没机会听福音吗？不是，神可以兴起另外一批人。个问题就是，神说你只管去，你怎么回应主耶稣这句的吩咐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啊，我们都承认要处理的事太多，我们都承认我们人丁单薄，去了十几人，我们怎可以留守这里呢？我们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处理，要面对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没能力去承担。如果你对我们说你只管去，求你清楚对我们说，以致我们能明白。我们恭敬的你为我们的服事交托你，其实所指的不是只是 Brooklyn 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工作的地方，我们的办公室，我们的家庭，都是我们的使命的地方。主要让我们所到的地方能够为你留下见证，留下祝福。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去，其实你可以差遣人，你可以兴起另外的人去做你的工作。但如果你要我们的话，求主将信心赐给我们众人。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好像腓力，是我们顺服，不去质问，不去跟你们拗叫。或者我们当中即或有人要跟你来到去顶过，要跟你来到去吵过，而我们跟你顶完之后，跟你吵完之后，我们仍然去听从你的吩咐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仰望，让我们倚靠你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我们一起起立。